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很高兴啊，又能请许哥来到我们节目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后院种植的一些园艺知识哈。同时我们也会全程开放热线电话，大家有任何生活当中的园艺问题，花草树木种植哈，病虫害啊，只要是相关的困扰哈，许哥在这里呢，我们都会非常乐意的在线为您解答。888-275-1628，888-275-1628。好，首先想请问许哥的就是这个兰花哈，现在天气冷了嘛哈，有些朋友或者是大部分人呢都会把它种在室内哈，因为毕竟它是个盆栽哈，但是可不可以把它去放到室外去种植呢，也给我们的院子增添一些色彩呢？
好，我现在这个好，现在目前来讲种在室外的啊，就是春夏秋冬都在室外的话，就有一种叫做叶子尖尖长长像稻穗稻子的那个叶梗一样，绿色长长尖尖的，那叫做虎头兰。那虎头兰本来以前在30年前呢，在加州这个地方啊，30年前都是种在山上，因为呢它需要寒冷，所以说是种在山上。每到过年春节的时候啊，他那里开了那个花穗以后啊，抽了花穗以后就移到山下来，让我们这些喜欢花的人就去买它。这种兰就叫虎头兰。可是因为气候暖化了以后呢，就慢慢它的那个生长习性也改了，所以说现在就不再在山上种，然后就直接就在山下就培养了。它呢受到气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现在的关系，它大概它的那个我已经驯化了这些。
嗯哼，那是不是代表说我们不用担心呢？因为它本来就是从寒冷的地方来的，把它再放外面去也无所谓呢？
不是，有的寒冷的地方，你在那个放在山下啊，温度就比较高啊，要有些植物就不行了啊，就是在山上寒冷。
山上寒冷哈，不代表说它这个已经适应了温暖之后还能再受得住这个冷，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好，那这是以虎头兰为举例啊。我们知道兰花也有很多种啊，而且兰花也是华人朋友很喜欢种的一种花哈，然后很有风采嘛，这个梅兰竹菊嘛，是吧？中国四君子哈。那这个其他种类的兰花呢，我们是更适合种在室内还是室外呢？
现在目前在美国市场啊，不管东岸、西岸、南岸、北岸，就是以蝴蝶兰为主了。
嗯，
蝴蝶兰。可是这个蝴蝶兰呢，因为这个地方，以我们加州来讲，温度的关系啊，那这个加州这个地方，你蝴蝶兰一般来讲，你买回来的时候要注意几点呢？第一点呢，你不要给它施肥，记着。不要给它施肥，因为你买来之前呢、都是养在温室里面。那温室种植的人呢、都已经把这个肥料啊，像这些，不管是他们用的什么样的机密肥料，已经调配好了，而且已经适应了。所以说，你买回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啊、我要给它多一点营养，不要。2年之内你都不要给它任何的肥，
哦，2年都不用，
都不用。然后呢，你只要给它适当的水。还有一点，蝴蝶兰
适当的水是什么，是多少水合适呢？
对，这一点问得很好。那我现在就要讲那个蝴蝶兰哦，不要大量的水，记得不要大量。蝴蝶兰它只要些许的水就好了。因为蝴蝶兰呢，多半都是种在什么？种在那个木头块里面，啊，不像台湾是种在那个蛇板上面，在这里都是木头块，而不是种在土里哦。蝴蝶兰不是种在土里，因为它是气生根，还有那个根呢，你们看它根长到了盆子外面，记得不要用手去摸它的根的尖。尖那个头的地方有点浅绿，其他的部分都是有点白色的，然后只有那个尖呢 根的尖它是绿色的，绝对不要用手去摸它的整个根，不要去哦，很漂亮，我摸摸看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不要去碰它。因为啊，通常它有一个习性，蝴蝶兰的根你用手，你的手指你这样叫哦，把它食指跟拇指啊去摸摸它的根啊，摸摸它的尖啊，记得你摸下去以后啊，两种情形，第一个呢它就停止生长了，第二个呢甚至于它整根就枯萎了，枯掉了，哎，会死掉了，所以说不要去碰它。如果说它自然死掉干枯的根呢，你就用剪刀把它剪掉，不要用手去扯它剪掉。那浇水呢，尤其是浇水，蝴蝶兰切记不能给它很湿，大概通常来讲半个月你给它一点水就好了，夏天半个月，你冬天一个月以后再给它水。而且呢，种在室内
很好养，
很好，但是呢你给它水多的话，它很快哦，它那个蝴蝶兰那个叶子的中间那个心啊就烂掉了，很容易哦，你水一多的话它就烂掉了。
嗯，所以这个花适合懒人养。
哦，
对，这个懒不是说真的懒哈，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那么勤心的，就是经常照顾啊、施肥啊。你看它又不用施肥，然后浇水也不是那么的频繁。
还有这个兰花，这个蝴蝶兰呢，你种在你放在比如说你家餐桌那里，你放在餐桌那里你就不要动它，而且呢还有一点，不要让它去照太阳。就算你种在玻璃窗里面，那个太阳经过这个玻璃窗就照到它，你认为它会接受一点阳光是不要，它只要光，但是不要太阳光去照射它。种在室内里面，你在你家餐桌你就摆着一角，或者是你家人口不多的话，一个餐桌坐不满，对不对？有一个角落你就放一盆那个蝴蝶兰在那里。你要给它浇水的时候，记得，如果说你一个月你都不浇水，你不要急着给它浇水，你那个喷雾器啊，在它的整株叶子啊根的部分喷喷水就够了。
嗯 ，OK，、哎、好的。那也就是说，这个蝴蝶兰您说它可以在室外吗？因为您说它有这么多的这个气温的敏感性哈，它是不是只适合种在室内呢？
对。一般来讲啊，像我们在这边啊种，比如说种蝴蝶兰是最普遍的。你说像拖鞋兰啊，像一些果兰啊，像那种文心兰啊，这些，因为在这个地方很难看到，也很难种，哎，所以说一般来讲，只有蝴蝶兰种在室内的蝴蝶兰是最普遍。但是呢，因为在加州这个地方早晚温差大概是30度了，这温差太大了，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就放在室外啊，我白天放到室外，晚上再把它拿回来。记得不管春夏秋冬，你们都除非你这个兰花你不要了，你就把它丢在室外让它自生自灭，要不然你们绝对不要把它拿到室外让它吹吹风啊，或者照照太阳啊，不要，因为它太不适合种在室外，它只能种在室内。当然是种在室内有两个地方是最适合它的，一个呢就是厨房那个洗碗台那个地方啊，因为它有水汽，有那个水汽，因为它是气生根，它的根呢、是什么？吸收大气的湿气。因为他喜欢，所以说叫气生根。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你的浴室的不是有洗脸台吗？你就放在洗脸台的旁边，你洗脸的时候有那个水汽啊，哎，对他来讲是一种帮助。其实整个家里面呢、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但是呢，你说哎呀，但是我要在家里的客厅或餐桌上面摆一盆啊，当然可以呀、当然可以，你不要用一个什么接水盆放在底下，然后上面灌水，下面就有水了。它不需要很多水，记得很多水它的根就烂，而且它的那个植株的心会烂。
了解，好，谢谢许哥的嘱咐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蝴蝶兰的种植方法哈。那么各位听众 您有种兰花吗？那除了兰花之外，哈，您都种了些什么？哈，现在有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呢？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8-275-1628，88-275-1628，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哎，许哥是我们请来的湾区知名园艺专家哈。我们的节目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热线电话是88-275-1628，88-275-1628。当然，您可以直接打电话上来，也可以发短信哈。许哥，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尾号8341的朋友就发短信来问说，他有很多花的种子，还有蔬菜的种子啊，想请问您什么时候开始种比较好呢？
花的种子啊。我现在讲两种嘛，一种是花的种子，花的种子它有春夏秋冬都可以适合的，但是你要看看你那个种子如果后面有说明的话，你要看看它是什么时候种比较好。一般来讲啊，你只要看市场上，比如说你到 Lowe's 啊 Home Depot， 你看到有什么花，你手上有什么花的话，你就去种。如果说你看没有的话，你就不要种。现在目前来讲，你可以种的像比如说郁金香啊、风信子啊、或者是水仙花，这一类的，现在种，然后差不多通常来讲都在1月底2月份开春的时候，旧历年开春的时候它就开花了。可是这个在这一边的这种，我讲这洋水仙呐、啊，洋水仙跟中国水仙是两码子事啊，中国水仙。长得那个头像什么？像洋葱，可是那个洋水仙呢，它长的叶子啊，就是瘦瘦长长的，然后下面的球根不大，但是呢，你要种水仙可以，记得，不管是种洋水仙，尤其是中国水仙，有的时候会进口这个一球一球这个中国水仙进来。如果你要种中国水仙，我们叫做切花切割啊，就在那个这个一坨像洋葱一样的它的边边上，你给它前后左右在不同的这个部位啊，就是上面中间下面不同的部位，大概切个四五刀，所以切要稍微切里面一点，但是不要把它切断了，就切里面大概切个2寸了不起了，1寸半2寸这么深，这一刀切一刀一刀一刀，但是不要切大刀，只要差不多有个2寸的那种长度就好了。切了以后会有什么作用呢？那它会发芽，那叶片就从你切过的地方发芽长出来，这就是中国水仙了。你切了以后它就发芽，但是呢你不要，你如果说一直放在家里面的话，它的叶子会一直长到多高呢？会长得差不多1尺高，但是1尺高的话到最后呢水仙不开花，那就好像算了。
所以这一刀它还必须得挨是吧？为了开花还真的切
一下。不是不是，是让它有很多从旁边会长它的叶子出来，那叶子出来以后呢，它就被你切割的地方，叶子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花梗就从那个你切过的地方长出来。不是说一定。还有呢，当它长出来的时候，你记得哦，这真正的诀窍就在后面了。当它切了以后，你让它比如长了一个食指长的叶子的话，记得你必须要把它拿到外面让太阳晒。为什么？因为这个水仙哦，它一长叶子出来以后，它一接受到太阳晒的时候啊，它的叶子就停了不长了。但是你如果说一直放在屋子里，你不让它晒太阳的话，它就一直没完没了的往上长。那往上长的结果，它的那个花梗就抽的少。但是你如果让它长到差你一个食指的长度，或者再更长一点点的话，然后呢，你就拿去太阳，你白天拿去晒，然后晚上再把它拿进来，啊，你外面晒，你只要几天以后，它的花梗就抽出来了。因为什么？它叶子停止长的时候，它的养分哦，就促使它 的养分就让它促使它花芽分化，它的花梗就出来了。但是呢，你如果说你不让它晒太阳，它的叶子一直长长长，养分都在叶子上，它花梗就出不来了。这是中国水仙，
阳光是必备的啊，
必备，
也要光合作用嘛，是吧？
是是是。
好，谢谢许哥的这个解答和建议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和短信还在继续开放，888-275-1628。好，我们下面接听等在线上的刘女士，您好。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好，我有一个问题请教许哥。我家后院有一棵橙子树，十几年了，每年都结得特别好，那个汁儿特别好吃。去年那七八月份六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小橙子树长得像乒乓球那种大小，是绿色的。完了那个也突然间就觉得有些小虫在那个树的周围转，我们当时也没在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小虫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橙子继续在长。当时也没注意看这个橙子外面的变化。后来有一那个去年啊，现在讲去年呢，等到今年二月份采摘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橙子外面全是小黑点，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橙子长得和以前一样都很好，就是这个外表全是小黑点，我们不敢吃就全扔了。那么今年的那个四五月份开花时候也挺正常，等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这个像乒乓球那么大，但是呢没有什么，没有小虫。可是呢我觉得好像八月份九月份我这个树有一半的那个叶子哗哗的全掉了，掉到以为是缺水，我就每天都浇水。那么这一半没有叶子的那个枝下面就长出新枝，长出新叶。等到那个上个月我就发现了，它长出这些新枝新叶，颜色都变了，原来都是绿色的，后来都变成那个黄白色，而且还有些点子。然后那我们就把我这一看那个橙子啊，我这会儿就仔细看上面又有小黑点了，所以我全都给它摘下来扔了。我就想请教许哥，那么我这棵树怎么办？是给砍掉呢，还是怎么处理？请教许哥，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怎么办，许哥？这个树可以留吗？如果留的话，有什么样的改善的建议呢？
好，这个橙子，现在目前来讲啊，我分四点来讲这个事情。第一点呢，就是黑虫在那里飞，它都是一阵一阵的，每一年都可能在固定的那个时候，它就虫子就孵化了，孵化了以后，它就在很短暂的时间，可能是两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就飞一飞，它就不见了。像这种小黑虫呢，事实上它是没有什么多大作用啊，会损害的。但是你如果不
无害是吗？
无害。但是你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你就喷药。你一看到有这小黑虫的话，你就整颗喷药，不要只喷果子，连树叶都喷，你整颗喷。但是第二个呢，据我你刚刚讲的，一般来讲，它之所以你的橙子外面有一点一点的小黑点的话，多半是那个小黑点，它不是它的。要不然就是它的虫卵，要不然就是什么它的大便，就在上面。其实因为它那个小黑虫啊，一般来讲通常来讲它都是每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就孵化了，孵化了以后就飞，它的寿命时间都很短啊，八天十天它就没有了，就死了。死了以后它就下了虫卵以后它就死了。它这个黑点呢没有关系，因为你吃的柑橘啊橙子，你是吃里面的肉，跟它外面那个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你橙子你把那个外面的皮剥掉，你只吃里面的肉都 OK 了。因为我们农场啊，像这个柑橘农场，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几颗是这种情形，但是呢 通常来讲你去洗的时候，一般来讲去用水洗过了以后，它那个黑点就没有了，它还是可以吃的。还有第三点呢，
好，但第三点这许哥我稍微打断您一下哈，因为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间了，同时也给其他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哈，我们稍后大约还有十分钟的节目时段哈，如果您有园艺相关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提出，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哎，下面请许哥继续解答哈，刚才关于那个橙子树的问题好吗？您说到了第三点。
好，第三点呢，在美国所有的 nursery 啊，他所卖的果树大概 90% 以上都是嫁接的。你怎么论断它是嫁接呢？你看你不管是买橘子、桃子、李子或者是任何的果树，你只要看到在离地面大概半尺到一尺的地方啊，有一个好像膝盖骨一样的东西一样，它会凸出来，一边是凸出来，一边是凹进去，它是嫁接的。原来的下面的那一部分是土种，可是它的生命力很强，上面那是改良种，它是嫁接的。所以说刚刚那位刘女士说，结果它上面的叶子都枯掉了死掉了，结果从下面地底上 又冒出来、长出来的那个，那长出来那个枝条是下面的那个枝条，那下面的那枝条多半来讲它的 品种是什么，生命力强，但是呢它的品种不好，要不然就是果子皮厚肉少，或者是肉少籽又大，都会有很大缺。可是它最主要它的生命力强，它真正的是上面接的，那叫接穗。那接穗呢，它都是改良品种改良过的，那都是好的品种。所以说它上面那个接穗的那个地方它死掉了以后，它下面的那个成活啊，那再长出来的那个柑橘呢，你可以让它长，但是你一定要懂得怎么去嫁接。比如说嫁接啊，让它长了一个粗粗的状的，你不要让它长很高，因为它会长很宽很高，而且很快，而且它多半呢、所结出的果皮一定很厚，或者籽很大，里面的肉很少。
Okay.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你会嫁接，你不要你养到差不多有一个小拇指这么粗的话，你不要让它长太高啊。然后发芽了以后，大概长了差不多半尺到一尺的时候，你把它剪掉，剪掉以后拿好的品种去把它嫁接上来就可以。如果你不懂得嫁接，它从那个嫁接的地方，这一颗嫁接拐弯的地方下面所长出来的苗啊，你绝对不，你就整颗挖掉算了，就不要了。因为什么？你如果不懂嫁接的话，你就不要留了。为什么？它长出来的那个果实啊，绝对跟你所吃的那果子一定不一样，100%不一样，那就不要它了。
好，对，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迷思哈，就倒想说我要不要就用这个种啊，但是其实未必种得出来您想要的那个结果哈。
是。
好，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接下来在听众朋友这个打热线上来之前呢，丁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消息哈，就是说神韵艺术团呢12月24号马上要来到我们湾区首演了哈。那神韵大家都知道是世界顶级的这个古典舞艺术团啊，然后在这个全球哈都是声誉非常之高的哈，是我们全家老小啊，去快乐的度过一个节日，看一个演出的一个首选哈。那在这里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是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呢会有一个额外的优惠哈。您在神韵的网站购票的时候，只要输入 SOH26 就可以免掉相关的一些这个手续票务的费用哈。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如果您想在圣诞新年期间去看神韵演出的话呢，记住这样的一个我们希望之声听众的专属优惠码。 SOH26。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丁月想问一下许哥哈，你看圣诞节快到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在买就是有圣诞气氛的那个装点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圣诞红啊，还有那种叫做什么这个像柠檬叫做什么来着，我忘记它的名字了，就是有柠檬香的那种小柏树，小小的一颗，我看 Costco 都有卖的哈。哎，那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当然应季买了之后日后好种植好打理吗？
好，很容易打理，很容易种植。
嗯，
如果说，但是唯一的呢，等你把上面的这些果子摘完了以后呢，摘完了以后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一定要给它换大盆，因为原来的盆不够大了。柑橘啊，如果说你不种在地上，你的盆一定要大，而且要稍微深一点。如果你家有地的话，那就种在土里，种在地上。让它长得更快，会更大。
您说的这是圣诞红那种小柏树吗？那种
哦，那个啊、哦，你说那个还有一种是小柏树是吧？
嗯，对，就是非常嫩绿哈。我其实我家那个大门口就种了两棵，因为我觉得它形状很像圣诞树，然后又小小的。对，但是就是我始终不知道怎么样更好的去打理它，种了快两年了吧，几乎也没怎么长。
哦。有一种圣诞树，我不知道它的品种名字哦，它是天生哦，都很有家教的样子。为什么？它天生就长一个三角形，它长了三角形。可是呢，它不会像普通的这个柏树啊，或者是松树啊，长得东长一个叉，西长一个叉。它在长大了以后，都还几乎是三角形，像圣诞树的样子。但是它长的速度很慢。但是它可以长到差不多一个房子的屋檐这么高。
嗯，
但是很如果说你家里
您说的是那个叫做 lemon cypress 吗？就是柠檬柏树？
不是
哦 ，OK。
但是它那个
也是柏树的一种。
对，它的叶子啊、叶子有点揪在一起的，这样一小撮一小撮。哎呀，我不会讲。但是那个树呢，它。你一看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从小就是三角形的。但是这个树呢，它长得是并不是很快了。但是你如果种在地上的话，它会长得比种在盆子里要快。好，这是讲柏树。还有一个圣诞红，其实圣诞红呢，你们仔细看看圣诞红的叶子啊，圣诞红的花瓣跟它的叶子长得是几乎一模一样。为什么呢？
为什么
圣诞红的花瓣是叶子的变态叶，其实是它的叶子。你看那个圣诞红的那个花，红色的，你再看一看那个圣诞红的叶片，你再看一看它旁边长的绿色的，啊，绿色的，两个就很像了。为什么？圣诞红的叶片就是它的叶子的变态叶。其实它是叶子，
其实也是个叶子，而不是真的花，是吧？
对，但是因为它变态叶，它就变成红的，或者变成白的。
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看到它种着种着就变白了，这是什么原因？有可能再红回来吗？
不会，因为什么？因为通常来讲，红的变白的话，那你已经它的这一朵花的生命已经到了结尾了，它就变色了。它就要准备落了。
所以它不是常青植物啊，就种一季就结束了吗？
这是在这个加州这个地方不是常青了、可是如果在亚洲的话、如果在台湾啊、香港啊，或者是内地啊、它这个东西是属于常青的。但是呢，没有关系，在这个地方你买的这个圣诞红以后啊，如果到了花期过了以后啊，到明年大概一二月的时候，你看它叶子都也掉光了。记得你不要灰心呢、你就把它拿到你的屋檐下面，稍微晒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然后呢，你三不五时去给它浇一点水。你摆到明年的差不多十一月的时候，大概夏天呢，它就发芽了，就开始长得很旺盛了。到了差不多十一月份的时候，它的那个叶子哦就开始变色了，又变成圣诞红了。但是呢，你不要把它丢掉。你就把它放在你家外面不起眼的地方，但是晒得到太阳的地方，要记得要给它浇水，也不是天天浇，但是你就要 三不五时、啊、你要给它一点水，让它存活下去，活到大概十月份到七月八月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它就开始很生长旺盛，它就那个叶子就会长很多了。叶子长得很多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它的花以后会很多。
Oh.
哎，那就是你要靠水了。哎，你不要让它干枯。Uh-huh. 干枯的话，你到十月下旬的时候，十一月份，如果说那个地方太阳很烈的话，它的颜色就慢慢变了。叶子的颜色就会变成红色了。
那比如说那个，你看到圣诞节了，我们去亲戚朋友走圈串友的时候哈，手里一般拿一盆这个圣诞红，挺应景的。那它好繁殖吗？比如说我们买一盆，明年能不能变多几盆呢？
好，通常啊，其实这个，因为我在台湾，我在那个农改场啊，我一年呢、啊，我要培植500盆呢、啊，到800盆、嗯
啊，那
都是，那
你怎么弄这么多？
对，因为那都是要拿去送人的了。
哦，真的、
啊哎、有些官员来啊，来视察 啊,、
哦、
啊走的时候呢就在他车上就放个几盆，但是不是我做人情，我只是一个小工，我只负责种、
哦、
负责让他开花、哦、然后其他的做人情的就不干我的事了。
了解、嗯、老板自有安排是吧？
对、
嗯、好，那反正就是他是用叶呢还是用种子去繁殖他呢？
用茎。它的、
哦啊
哎、我们就是通常我们一根呐、啊，像我们在这个美国买的话，它里面大概多半都是只有三根就变成种了一大盆，对不对啊？
嗯、
其实你把叶子通通剥开来，你看它只有三根短短的那个枝条，它是插枝的。但是圣诞红最主要的是什么？剪枝。你如果剪得好，三根就可以，你就可以看到你在Home Depot 那一大盆，你如果剪枝剪得好就是一大盆，但是完全技巧全部在剪枝上面。好，我简单讲一下。
我觉得今天可能咱们没时间剪枝了哈，或者我们留到下期节目吧。
好，
下周呢，但是很不巧我们赶上了这个圣诞节平安夜哈，那当然我们就是要让许哥快快乐乐的跟家人团聚，在家过节了，那就等到节后哈，新年之后我们再跟大家相见吧。真的也感谢许哥哈，又一年来为我们电台和社区以及听众朋友们的这种付出啊，谢谢许哥，那也谢谢收听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节日快乐啦，我们下次再见，
平安健康。